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么，中共官媒的一句"马某五月三号"啊，是吓坏了中国股市。各方智能人士还在尽可能地分析这件匪夷所思的事件。难道每个标点符号都要严格审核后才发表的中共央视，真的没有考虑到他们随便发布一个"马某"？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捕，就会让阿里巴巴在港股蒸发掉260亿美元的市值吗？而且呢，还不只是阿里巴巴，大陆科技股啊都被吓得一路下跌。五月三号下午啊，京东在港股跌了超过8%，小米跌了超过6%，恒生科技指数呢也一下掉了4%。啊，一看这景象啊，一些人下意识的就会想到，这党媒会不会是故意的？要是真把那个马云给抓了啊，想用这种办法看看市场会怎么反应，怎么做？换句话说呢，就是一种变相的压力测试。待之后啊，把那只最大的肥马彻底收归党有。但自从2020年10月惹祸，被长期的关在小黑屋之后啊，再次于公众前露面的马云，显然跟以往啊性情大不同，不仅露面频次低了很多，而且往日又玩摇滚，又拍摄把一众功夫明星打翻在地的武打电影，又在公开场合教训当局的马云，一下子像霜打的茄子蔫的。如果马云已经变得如此乖巧，想从他的产业里随时割几块五花肉出来，应该不是问题。真的要用这种方法进行压力测试吗？而且呢，多名大陆的科技新贵啊，早就在马云事件发生后啊，意会了当局的意思，早早就开始夹起尾巴做人，向共党示弱自保。2021年下半年，在阿里巴巴捐出了千亿巨款的同时，那其他几个科技业巨头呢，也有不同程度的放血。啊，这还不止。拼多多的黄峥啊，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张一鸣，美团的王兴，还有京东的刘强东等等啊，都卸下了第一线的职务，退居幕后。而他们的那几个企业呢，都被认为是中国大陆创新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是引擎。而且那几个老板呢，年纪都不大，多数都是40来岁，怎么年纪轻轻的，本该继续为事业打拼之时，就齐刷刷的退下来了呢？大纪元呢，今天就刊登了一篇采访台湾专家吴建中的报道。此人是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的秘书长。那吴建中说呢，这几个科技企业的 CEO 都不是自己要退，而是明哲保身。正像报道中写的那样啊，要命还是要钱，在共产党政府下，你得选一个。那这些 CEO 啊，在马云出事之后，明显选择了保命，退居二线，藏起锋芒，避免成为镰刀举起时第一个被砍下的那株绿苗。所以啊，当局打压马云不是简单的单一事件，而是既在整治这个高调的首富及其企业的同时，又向中国其他富豪呢发一个讯号：在流氓共产者面前，不要以为钱是你的。那么实际上，在2021年底啊，中国这些啊最近20年间发展起来的创新型企业的年轻老总们，已经啊都表过态了。甚至在本次央视的马某事件发生之后，京东创办人刘强东啊，国内的创投大佬之一的沈南鹏，分别减持套现京东健康还有美团的股票。这种主要股东减持股票的做法，普遍来讲呢是非常有风险的。散户们一看公司大佬减持啊，都有可能啊纷纷抛售自己手中的股票避险，可能会给相关的公司啊带来很大的损失。虽然不绝对，但是呢这种做法往往是偏利空的。而且在刘强东和沈南鹏减持以后，我们确实看到股市出现恐慌。不能说呀，跟这事儿一点关系没有。科技公司比如腾讯、快手等，股市啊都出现下跌。再加上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阿里、小米、京东等等，那可以说，共产党举着央视大裤衩，大声吆喝了一声"马某"啊，国内的科技企业立刻吓得是各自掉了8斤肉。 而且还不只是央视在喊，什么新华网啊、人民乳包啊、中新网啊、经济日报等等，全都发了跟央视一样的讯息，说马某被捕了。也可能正是如此看上去很异常的举动，才引得刘强东等人呐、主动减持。他们未必知道当局是什么意思，但是秉持着共产魔头作起妖来，天昏地暗，生灵涂炭的常识，便要宁可信其有起来。所以呢，刘强东啊，减持套现4亿多元啊，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反正做个准备啊，先拿出足够自己家族吃喝拉撒的现钱再说，万一是山雨欲来呢，对不对？不过呢，也有一种情况存在，就是呢。因为呢，最近一段时间啊，中国的这个科技股啊，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弹啊，有一定的涨势，所以呢，大股东呢稍微减持一些，也吓不到股民。那这一次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那未必，因为啊，实在太巧了。为什么减持还有股市一度暴跌，都是在官媒集体报道马某涉嫌颠覆政府被抓的消息传出之后才出现的？而在央视等党媒把马某修改为马某某之后，很多的股票又逐步恢复了。而且呢，《华尔街日报》呢在3天前刚报道说，中共当局啊对经济下行很是恐慌，有打算想放松对科技业的监管力度。那在这个时候，中共当局愿意看到科技股的下跌吗？如果是有人从中玩弄把戏啊，恶意做空股市，那么官媒就不要改为马某某，叫马某多在报端停留几日，岂不是更好？那综合以上这么多内容来看呢，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可能的结论啊。第一，5月3号的科技股下跌与大股东减持，那一定与官媒的报道马某有关。第二，那这件事看上去啊，不太像是故意的，因为呢，谁也不敢说之后会发生什么，只能根据目前的这个局面表现呢来判断。那这件事啊，不太像是中共高层啊要故意整马云，他们要想从马云和科技大佬那里割肉啊。刚才呢，咱们也跟大家分析过了。这帮富豪啊，早就被吓怕了。中共可以变换各种方式直接拿啊，应该没必要搞这种马某事件进行曲线抢劫啊。对了啊，中共这里呢都不叫抢啊，叫拿，或者呢叫捐，亦或叫万税万万税。那这个马某的报道啊，到底是咋回事呢？有这么一种可能，那今年呢是中共的所谓政治安全年。习近平要连任啊，前中共的学习时报的副编审记者邓玉文4月27号曾发表文章说呀，这个政治安全年呢就是效忠之年，习近平啊需要更多的高官劝进来取得连任，所以呢从广西开始全国官场上下搞效忠。广西高官在大会上直接喊出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表忠之言。刚上任不久的广东省长王伟忠，在省委书记李希等高官都在的大会上啊，连喊5次，始终感恩感怀总书记，说习近平对广东啊有着山高水长的关怀厚爱。浙江省委呢，也在近日的大会上接连喊拥戴核心、维护核心啊等等这些肉麻的词汇。上有所爱，下有所好，有人喜欢听马屁，下面的马屁就会震天响。作为中共官媒，那自然呢也要符合中共官场的生态还有规则。像中共的恶警公安啊，总要在中共节日前搞点什么政治大案向上邀功，那中共官媒呢也一样啊，在这个政治安全年要整点有关政治安全的重大进展的报道啊，真正敏感的事儿啊不敢提。比如啊，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目前呢已经有超过3亿9500多万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你中共官媒敢不敢拿出来报一报呢？也只摘几句啊。在国内呢，他不敢，他心里清楚的知道，他一报道啊，反而会有更多人知道这个事儿啊，更多人会想去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所以呢，这种大事儿他不敢报，就挑点这个小事儿啊，又似乎呢不至于太惊动社会的事儿啊，小人物报一报。 所以呢，就有了那个5月3号的报道，说什么杭州的马某勾结境外反华势力啊，利用网络从事煽动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已经被杭州国家安全局在4月25号逮捕，还要深入调查。中共官媒呢，一心想表忠啊，负责审查的人呢，似乎怎么也想不到。普罗大众会把这个利用网络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的马某，往早已经唯唯诺诺的马云身上联想，还导致股市狂泻，于是呢，慌忙修改为马某某。而为了不让大家对号入座啊，找到相应人员呢，有理有据的所谓反党言论，就是不敢写全其人的名字。这共产党啊，现在是活得可真够累的啊。还不如在北京的哪座山、哪棵树上找根绳自我了断算了。那另一个话题又来了，这个马某某是不是有着落了？他到底是谁呢？昨天呢，我们说了两种可能，后来呢，又有人猜是不是去年上半年被抓的边城随想这个人？那这个人呢，是在中国大陆靠高超的网络安全技术，在大陆啊直接发布很多的反共讯息。包括绘制了太子党的关系网图表，写了详尽的六四介绍文章等等，在海内外呀、啊、影响很大，很多人呢都是他的忠实读者。那这个人呢是活跃了大约10年上下的时间，在2021年的上半年被抓。我看呢有消息说他本人呢名叫马永康，是山东青岛人，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也不该是杭州的安全局抓呀，而且呢，这是去年的事儿了。那看来呢，跟现在的这个马某某啊，应该关系不大。所以呢，现在又有了另一个比较接近。根据中共官媒的消息啊，这个马某某呢，是1985年生在浙江温州，在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部当经理。那今年3月以来呢，在网络群组发表了独立宣言。还要建造大陆的临时国会，推翻中共。循着这些线索信息，有人呢还真在网上找到了蛛丝马迹。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面啊，有一个叫"大陆临时国会"的群组，其中呢一个网名为"丫丫"的成员，4月22号在推特上发表了"独立宣言，追求自由的华人联合宣言"啊这样的文章。文中写的是啊，中共末年封城管控，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特此起彼，黄俄共党骗夺政权，人祸灾难，文革饥荒等等，写了好多，那文笔还不错，是一篇讨共檄文，而且在文章最后还提到，檄文灭共，独立宣言，天赋人权，捍卫自由，脱离中共，断绝一切。那这样看上去啊，这位丫丫网友啊，似乎是马某某本尊。但为至今呢，中共官媒呢仍然不透露更多细节，外界还是难以准确的定位。即便这一次闯祸啊，给自己闹了个乌龙，如果官媒呢还想继续在这个政治安全年拍席的马屁，那么接下去估计啊还会有类似的相关政权安全的报道出现。只是呢，下次没准用字母代替人名啊，免得民众联想。而在20大前，习近平当局呢自己的政治清洗也是力度不小啊。最近呢，北京当地继续肃清傅政华流毒啊，清洗掉了50多个公安高官，这得到了香港《明报》的证实。知名记者高瑜还有一份名单啊，包括北京的治安总队总队长王毅、警察学院的党委书记高岩、经侦总队的纪委书记孙长青等一系列当地的公安系统高官。而为了政治安全，就算你是良民啊，也是不行的。良民呢，还得用所谓的国产电脑才行啊，才算数。5月4号呢，有大陆网友爆料说，五一之后啊，他的单位要全部的把外国电脑换掉啊，全都换成国产电脑，说是怕外国盗窃中国数据。拜托啊，你中共国有什么科技创新？外国真的有这个盗窃的必要吗？但是呢，消息人士就说，他的单位呢给的就是这理由。有的国产电脑呢是被美国指为涉嫌监控个人隐私的海康威视生产的，功能不够，App 呢也不够多。 用 Windows 软件还不兼容啊，还得安一个 Windows 的模拟器才能使用。按照网友的说法，办公效率倒退10年，而中共搞这个是在实施所谓的安全可靠技术还有产业联盟计划，目标呢是让国内的政府机构啊、国企啊、事业单位等等全都改成国产电脑。看来呢，这也是政治安全年的维稳大计啊。疫情清零也一样，一定要用清零这种国产标准。上海呢，因为清零造成次生的命案很多。今天呢，我还看到说，5月4号，有上海的独居老人啊，是个男性，在静安区的长乐路的一间公寓里面活活饿死，尸体已经陈放多天，一推开门呢，就是一股臭味，而且看上去啊，老人是要做开门的动作，人已经是皮包骨，但是呢，就是那么饿死在门旁。韩国的《朝鲜日报》也报了一个消息，说一名40多岁的韩国男子在上海闵行区死在自己的公寓，未说明原因。也有网友怀疑呢是饿死。那与此同时呢，上海警察却还在抓外卖小哥。那这些人呢，得到不少上海市民的同情，大家都是为了生计。那这些小哥呀也不容易，但是呢，被上海市以违规外卖大量的整肃。截至5月1号，那535人被行政拘留，相关案件是806起，扣押外卖车辆828部，而这能解决多少人的吃饭问题呀？而一直不说封城的北京，在5月4号关闭了40多座地铁站，而且呢，关闭或部分关闭了158条公交线，在市内一些封控区，公共厕所也搬出了禁令，不许2个人同时上厕所。以前是站着茅坑不拉屎要被谴责，那现在呢是宁可空着茅坑你也不能拉屎。此外呀，辽宁的营口市鲅鱼圈地区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爆发了集体感染，3号一天内有112例感染者。广州也是疫情升温，7个地铁站、123个公车站停摆。郑州也因为高铁站出现群聚感染，开始了封控管制。那郑州近日呢，也是爆发了抢购潮，有人拍到市场外的车辆行人拥挤不堪，这样清零下去，也不知道中国人呢能忍多久。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_大宇 news，观众讨论群是 TWM_XWPAJQ_US，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 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